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88集。
完蛋了，没用了，我再也不想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清楚了吗？
等一下。
斯蒂夫说，他把手举了起来，把他们忘在半空，只顾着努力让脑袋清醒起来。
等一下，不，那布雷斯林昨天玩的把戏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故意把加夫尼甩掉？别告诉我你真的相信他只是想找机会找个地方打一炮。
我把包随手扔在地板上，坐进椅子里，看着备受打击的斯蒂夫，这感觉很棒。
说不定他只是想去修个指甲，也许他没有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想告诉我们他不会遵守我们这种人的命令。究竟怎样我毫不在乎。
你看见他给加夫尼现金买三明治了，对吧？那一叠50英镑，那是怎么回事？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我不在乎了，我不在乎他是不是把所有的积蓄都装在口袋里，这样就没有哪位先知能搞到手了，那是他的问题，跟我们无关。
好吧。
斯蒂夫小心翼翼地说，他看着我，仿佛我染上了狂犬病。
好吧。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昨晚我跟我一个朋友聊了，他知道黑帮的内情，并且说这个线索可以排除。艾斯林跟黑帮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样，万一他发现了什么情况会第一时间让我们知道，但我们没理由继续对这条线保持期待。而且我们应该万分感激，我们及早发现了这一点，没有在全组人面前丢脸。
斯蒂夫看上去像只刚刚被一辆卡车碾过的仓鼠。他说，
你跟这个人很熟吗？
很熟，认识很多年。
那你确定你可以信任他吗？
他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这还事关他那像仓鼠一样可爱的猜想。
如果我不信任他，我还问他的意见干嘛？
不，我只是
不，那我看上去像他妈的脑残吗？
不
不，我说我们可以信任他的时候，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确实可以信任他。
好吧。
斯蒂夫说，他面无表情，退缩进自己的世界，那是他生气时的表现。
那就这样吧。
我把他丢在一边，让他自顾自生着气，继续工作，或者说试图工作。感觉很差，每个句子我都需要读上三遍才能明白意思。通常情况下，任何环境下，我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办公室的生活会教会我这项技能，尤其是我工作的这种办公室。但斯蒂夫的话却让我心神不宁。作为一个握了这么多年底的人，跳蚤非常了解我，也非常了解我的职业状态。我觉得这很好，他会努力配合我。也许会是这样，也许不会。突然，我开始揣摩我们愉快而舒适聊天的经过，寻找可以看出背后动机的裂痕。跳蚤让我放弃黑帮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我干扰他的缉毒任务，或者只是不想因为我惹上麻烦，不管他在做什么。跳蚤拒绝了我，是因为他已经变节了，他现在要保护新老板。我也开始揣摩我自己，想知道我找跳蚤聊天是为了调查案子，还是只想找个借口，找个人一起吃个三明治，聊聊天。他不知道我现在麻烦缠身，散发着不祥气息。我不相信事后揣摩有什么用，我也不相信吾日三省吾身那套屁话，而且发现自己两件事情都做了，我很不满意。我希望自己陷入泥潭的时候能让斯蒂夫陷得更深，我希望他心情非常糟。我浏览了一下送到我桌子上的和邮箱里的信息，如果有人来窃取情报，那么他一定做得很彻底。 库珀修正过的尸检报告，一些值得跟进的零散线索。几周前，有人在夜店看到一个可能是艾斯林的女人跟一个男人吵了起来，双方都喝了酒，那家伙长得像个橄榄球运动员。周六下午，还有人看见有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维京花园路口闲逛，看上去很可疑，不知道想干什么。技术科的报告，艾斯林床垫上的污迹并不是精液，说明可能只是汗液。鉴定人员正在提取 DNA， 但他们没有把握。艾斯林的房间很热，床垫并不是无菌环境，高温和细菌会破坏 DNA 结构，让它失去效用。而无论如何，我很难相信这些线索会有什么用。还有一大摞资料，是艾斯林一年内的邮件记录，要和他的邮箱账户做交叉检查，确保没有什么内容被人删掉，这可能会让人忙得大脑爆炸。这种累活就是上帝创造助手的重要理由。但是如果说这个案子还能挖出一点点有效的线索，那可能就藏在艾斯林的电子信息里。我把这些材料分成两摞，一摞给史蒂夫，他说了句谢谢，没有抬头看我，直接把材料拿到了另一边。我考虑要不要在桌子底下踢这个绷着脸的小笨蛋一脚，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对付工作，把艾斯林的邮件记录和邮箱打印出来的文件一一铺开，来回对比，确保没有错过一封邮件。周日凌晨3:18，一封美妆网站的价格提醒还留在收件箱里。周日凌晨3:02，一封来自一位俄罗斯宝贝的垃圾邮件，他想找个伴侣，也还在收件箱里。我真想把脑袋放在资料堆上睡上一觉。助手们一个接一个现身了，在看到我和史蒂夫的同时，努力从早晨的迷糊中清醒过来，然后投入昨天案情会议上领到的工作中。我把库珀手写的报告交给加夫尼，让他打出来。我还在为他没能从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确认那个报警人的身份而生气。布雷斯林哼着歌走了进来，让屋子里的氛围稍有缓和。
嘿，嘿嘿，各位。
然后告诉我和史蒂夫，
罗里两个幸运的前任已经搞定了，就在昨晚，还有两个要去见，谁去？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